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早上的经文中的故事，
今日朝早经文中的故事，
是圣经中最有名的几个故事中的一个，
是圣经中最有名的几个故事中其中一个。
不单在四千五千年前是一个有名的故事，
不单只是四五千年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有名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还会看到，
这个故事的有名在今天的时代世界中你都看到。
我请大家看一个照片，一个图片，
我请大家看一个图片。
有没有人认得这一个铜雕的艺术品？
有没有人认得这个铜雕的这个艺术品呢？
一个跟真人大小，类似真人大小的铜雕艺术品，有没有人认得这是哪一个？
有没有人认得在哪里呢？同真人大小的
okay, 这边有一位，
这边有一位。
这个铜雕的艺术品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现代化的手法表达出来。
这个铜雕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是用现代化的铜雕显现出来的。
这个铜雕是在普林斯顿大学，
这个铜雕是在普林斯顿大学
校区教堂外面的广场上，
在校区的教堂外面的广场上面。
大约五十年前，
大约在五十年前，
美国大学里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悲剧事件。
美国大学那里发现了一个很震惊悲剧，
也是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事件，
也都很充满争议性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仔细讲，
我这里不详细的去讲，
你们回家问谷歌就会知道，
你们去问 Google 就会知道了。
那个时候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家，
那时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家，
被委托要打造一个艺术作品，
被委托要打造一个艺术的作品，
来纪念来诠释那一个充满争议的悲剧事件，
来纪念这个全世界争议的事情。
这个艺术家选择这个故事，
这个艺术家选择这个故事，
因为是一个有名的故事，
因为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至少在四五年前，美国当时的光景，大部分的人看到这一幅铜雕就知道这故事的内容。
在四五十年前，美国的人一般看到这个的雕像就知道是什么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的本身也带着让人令人不解的困难的成分，
而且这个故事也带出令人不解的成分在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要求一个人？
为什么神要要求一个人这样呢？
要甚至于要求一个人，神并没有真心跟他要的。
要要求一个人，就是他真心没要他要的呢？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个，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你带着独生儿子要去献祭。
隔了几天，
隔了几天，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
你不可以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去伤害他。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去要求一个人，他并没有真正认真要的？
为什么神要要求一个人，但是好像就没有真正的要求呢？
或许有学者会告诉我们，
可能有学者告诉我们听，
所有圣经中的历史人物的每一位，
所有圣经中历史人物的每一位，
他们都具备神在整个救赎历史中某一个特定的角色，
他都是在神都是预定的一个历史的角色中一个特别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们的经历我们不需要重复，
所以他的经历我们不需要重复，
所以 学者就会安慰我们，
所以学者就会安慰我们，
你不需要杀你的孩子，
你不需要杀你的仔，
因为那是在救赎历史中唯一给亚伯拉罕的角色，
因为这个在历史的角度里面唯一给亚伯拉罕的角色。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是不是？
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基督徒，
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经历了神特别的带领，
如果他说今天经历的神特别的带领，
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带领已经很困难了。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的带领已经很困难了。
你上一次听到神的声音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听到神的声音是几时呢？
你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
你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呢？
我们已经听都已经觉得够难了。
我哋觉得听已经够难了。
那你现在听到之后？
嗱，而家听到之后，
你怎么知道你那特别的感动是真正神要的？
咁你点知道你听到嘅真正嘅感动就系神要嘅咧？
创世纪的作者并不避讳的来记载这一个有困难度的故事。
创世纪嘅作者冇特别嘅喺度去逼住要话将呢个嘅困难嘅事情。
他更进一步的提供。
佢更进一步嘅提供。
一些线索。
一啲嘅线索。
这个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应该教导我们什么。
呢线索更加教导我哋要我哋嘅其实学习乜嘢。
线索的第一个就是时间。
线索的第一样嘢就是时间。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
古时候的人没有日历。
古时候人没有日历的。
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几月几号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去到很多时候都不可以说几月几日发生的事情。
如果有日历的话。
如果有日历的话。
这个事情是不是四月一号发生的？
这个事情是不是四月一号发生的呢？
创世纪的作者说这些事以后，请同工按一下。
创世纪作者说这些事以后，
这是他用来表达这个时间性。
这个是他用来表达这个时间性的。
哪一些事呢？
哪一件事呢？
同工按一下。
同工按一下。
21章32节。
在21章32节。
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
他们在别示巴立的约。
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呢？
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
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
哦，亚比米勒要跟亚伯拉罕立约，还不是一个人来哦。
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立约都不是一个人来啊。
他带着他的军长。
他带着他的军长。
请同工按一下。这是22节到24节。
在22到24节。
这个立约可以用三个要点来描述这个立约的过程。
这个的立约可以用三个要点来去描述这个的中间的内容。
亚比米勒与军长菲戈要求亚伯拉罕立约。
亚比米勒与军长菲戈央求亚伯拉罕立约。
哦，在这个立约，我为什么说央求？
我要点讲呢度点解系央求呢？
因为在22节到24节里面，
因为22到24节嗰度咁话。
譬如说22节的下半节，
喺22节下半节咁话，
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佢话你所行嘅事都有神嘅保佑。
23节，
23节，
这是亚比米勒讲话。
呢个系亚比米勒所讲嘅。
你要对我起誓。
你要对我起誓，
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
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
并我的子孙，
并我的子孙。
我怎么样厚待了你？
我怎样厚待了你？
你也照样厚待我。
你也照样厚待我。
这是亚比米勒来央求亚伯拉罕跟他立约。
这个是亚比米勒央求亚伯拉罕的立约。
他不只是他自己来，
他不就是自己一个人来，
带着他的军长来，
还带着他的军长来，
带着他的三军总司令来，
带着他的三军总司令来。
意思就是说我是有势力的人，
意思就是说我有势力的人，
但是我现在来求你，
但现在我来求你，
我过去怎么样厚待你，你将来也要答应厚待我。
我过去怎样厚待你，你要答应我将来怎样厚待我。
亚伯拉罕回答他，
亚伯拉罕回答他，
在24节，
在24节，
我愿意，
我愿意，
没问题，
冇问题。
咱们哥俩这还有什么话说呢？
我哋两兄弟仲有咩唔可以讲嘅咧？
但是请看下一个。
大声喊佢。
25节到26节。
喺56至56。
亚伯拉罕指责亚比米勒。
亚伯拉罕指责亚比米勒。
因为亚比米勒的仆人在前不久霸占水井的事情。
因为亚比米勒嘅仆人喺前不久。
哇，各位弟兄姐妹厉不厉害？
弟兄姊妹厉不厉害呢？
这是一个超高级的外交手腕。
这个是超高级的外交手腕。
要立约？
要立约？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我当然知道你厚待我。
我当然知道你厚待我。
你的仆人厚待我到一个地步，把水井都霸占了。
你的仆人厚待到我的地步，将水井都霸占。
你要我厚待你，我也一样厚待你。
你要我厚待你，你都要厚待我。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呢？
然后亚比米勒就回答，
然后亚比米勒就回答，
哎呀，这样子事情我不知道。
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
我今天才听见，
我今天才听到的，
没有人告诉我，
没人告诉我。
意思就是说什么？
意思说什么呢？
就是说，哎呀，这件事情我不晓得，
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的。
意思就是要跟亚伯拉罕有点赔罪，
意思就是说跟亚伯拉罕有点赔罪。
但是在他还没有说，
但在他没有说之前，
来人啊，
来人啊，
把那干这好事的人给我抓出来！
啊，将呢、这个做呢件事情嘅人帮我捉起嚟。
在他还没有讲这句话之前，
喺佢仲未讲呢句说话之前，
请东风按一下，27节到31节，
27节到31节，
亚伯拉罕把羊跟牛从自己的羊群牛群里找了羊跟牛，上好的羊跟牛给了亚比米勒。
亚伯拉罕就在他自己的羊群将上好的牛和羊就给了亚比米勒，
两个人就彼此立约，
两个人就彼此立约。
这是立约的事件，
这个是立约的世界。
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这并不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交锋的第一次，
这个不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交锋的第一次，
这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第一次的互动，
这个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第一次的互动。
两个人之间第一次交锋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章，
两个人第一次交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章。
那个事情也可以用三个要点来表达，
这件事情可以用三个要点来表达。
同工按一下，20章1到7节，
20章1到7节，
亚比米勒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在梦中警告他。
亚比米勒将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在梦中警告他。
当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跟孩子到了腓利士人的这个定地界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带着他妻子和儿女去到定居在那里的时候，
亚比米勒那个地方的王，
亚比米勒是那里基拉尔的王，
把撒拉娶了去，
将撒拉娶去，
因为听说撒拉只是亚伯拉罕的妹妹，
因为听说撒拉只是亚伯拉罕的妹妹，
他要把撒拉娶去做他的嫔妃，
他要将撒拉娶去做了他的嫔妃。
但耶和华在夜间在梦中警告他，
但耶和华在夜间在梦中警告他。
哇，我发现上帝当你在梦中遇见他的时候，他是极为幽默的。
我发觉神在梦中跟人讲的时候非常之幽默。
你知道他跟亚比米勒说什么吗？
你知道他跟亚比米勒说什么？
你是个死人啊，
你是死人啊。
你知道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不是第一次发生这
件事情，这是第二次这个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第一次发生
这件事。第一次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到了埃及的时候，
第一次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到了去埃及的时候，
法老也把撒拉带了去，
法老也都将撒拉娶了去。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撒拉已经不是个中年妇人了，
你知道那时撒拉已经不是个中年妇人，
他怀以撒的时候是90岁，
他怀以撒的时候是90岁，
现在以撒已经生下来了，
那时以撒已经生下来了，
所以撒拉很可能已经是100岁了，
所以撒拉那时已经100岁了。
我读到这样的故事我就在想，
我读到那时就在想，
我说世界上现在有这么多聪明的人，
世界上有这么多聪明的人，
这么多会做生意的人，
这么多会做生意的人，
怎么没有想到用这个故事来发财呢？
为什么不会想到这个故事来发财呢？
我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现在是一个充满商机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充满商机的时候，
特别是网络商机，
特别是在网络上面的。
所以我告诉你，你不需要有很多的产品，
所以我告诉你，你不需要很多的产品，
你只要做一个产品，
你只要做一个的产品，
只要 Amazon 能够帮你卖，
只有 Amazon 可以帮你卖，
你只有一个产品，
你只有一个产品，
但是世界上只要千万的人甚至上亿的人跟你买，你就发大财了。
如果世界上有千万的人甚至上亿的人跟你买的话，你就发大财。
我就想在这个网络商机的时代，
我就想这个网络商机的时代，
怎么没有人想到一个产品，
为什么人没有想到一个产品
叫做萨拉冻龄面霜，
就叫萨拉冻龄的面霜，
听懂没有？
听懂。
萨拉冻龄面霜，
撒拉的冻龄面霜，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女人能够冻龄到一个地步，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女人能够冻龄到一个地步。
100岁的时候，
100岁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100岁的女人妇人，
我今天看到100岁的妇人，
我们最多的念头，
我最多的念头，
哎呦她快摔跤了扶她吧，
哎呀她快跌倒了扶下，
没有人想到什么，
没人找到啊，
抢亲
想娶她，
看到100岁的妇人说抢啊，
哦，100岁的妇人说抢了，
这是他们交锋的开始，
因为交锋的开始。
耶和华在夜间警告了亚比米勒之后，
耶和华在夜间警告亚比米勒，
请看下一段，
下一段，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
亚比米勒叫了亚伯拉罕来，
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
他说你为什么要叫我这样做呢？
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
我在哪些事情得罪你呢？
你竟使我与我整国犯了这样子的一个罪。
你要令到我和全国犯了这样的罪呢？
你向我做了不当做的事情。
你向我犯了一些不当做的事情。
这是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召来。
这个是亚比米勒叫亚伯拉罕来的。
指责亚伯拉罕的行为。
指责亚伯拉罕的行为。
哦，亚伯拉罕后面有借口的。
哦，亚伯拉罕后面有借口的。
你们自己回去读。
你自己回去看看。
那个借口荒谬到一个地步。
这个借口荒谬到一个地步。
但是在他讲这个借口的时候。
但在他讲这个借口之前。
请看下一个。
下一个。
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
亚比米勒将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
又把撒拉归还他。
就将撒拉归还他。
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时间的画面没有？
弟兄姊妹，你看到两个不同时间的画面没有？
在他们两个人第一次交锋的时候，
在两个人第一次交锋的时候，
亚比米勒是一个强者，
亚比米勒是一个强者，
他把撒拉带了去，
将撒拉娶了去。
他并不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当他被警告之后，
当他被警告之后，
他把亚伯拉罕叫来，
将亚伯拉罕叫来，
指责亚伯拉罕，
指责亚伯拉罕。
但是在亚伯拉罕在用那种很荒谬的借口道歉的时候，
但是亚伯拉罕用这个荒谬的事情去道歉的时候，
你看亚比米勒的气派，
你看亚比米勒就气派，
牛羊仆婢给你，
牛羊仆婢都给他。
弟兄姐妹，你懂不懂他在做什么？
弟兄姊妹，你明明白他在做什么？
啊，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大人不计什么小人过，
大人不计小人过。
啊，算了算了算了，走吧走吧，
算了算了，你走了你走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锋。
这是他第一次的交锋。
第二次。
第二次。
还是亚比米勒主动。
都是亚比米勒在做。
但是他这次是一个弱者。
但是他今次是一个弱者。
他在央求。
他有央求，
而在他央求的过程中，
在他央求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气派没有？
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气派没呢？
我跟你立约，
我跟你，我跟你立约，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知道你们后代我，
我知道你后代我。
你的仆人前阵子还霸占了水井，
你的仆人前阵子都是霸占我水井。
亚伯拉罕就赶快道歉。
亚比米勒就赶快要道歉。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哦，我不知道这样的事啊。
我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国王而已。
我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国王。
就像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教会的主任牧师。
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的。
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的。然后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气派没有？
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气派
没有？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哦，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大人。
大人。
不计。
不计。
小人过。
小人过。
我这些牛羊你拿去吧。
我的牛羊你拿去吧。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呢？
从二十章到二十一章，
从二十章到二十一章，
亚伯拉罕是一个已经转换的一个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已经变换了的人，
是一个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的新的亚伯拉罕。
是一个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的人。
他原来的懦弱跟胆怯，
他以前的懦弱和胆怯，
如今一个不同，一个不同凡响、今非昔比的一个强势。
已经是不同了今非昔比的一个情况。
这是时间的第一个线索。
这个是时间的第一个线索。
另外一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
请通过按一下。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
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的柳树。
弟兄姐妹，你们带查经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们带查经的时
候。会不会发现有些时候圣经的作者给你一些线索，你不知道要干什么。
有时候你不知道圣经到神给你的线索是要做什么的。
摩西为什么要说亚伯拉罕在别示巴种了一棵垂丝柳树？
现在圣经说亚伯拉罕在别示巴种了一棵的垂丝柳树。
是不是为了让我们二十一世纪粤语堂里 某一个植物学家对这一段产生兴趣？
是不是在二十一世纪给广东堂的某一个的植物学家 去产生兴趣呢？
当一个人种树的时候，
当一个人种树的时候，
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
是反映出个内心的状态。
若是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是寄居的，没有办法定居，
当一个人在一个 地方那里是寄居的，没办法定居，
担心害怕，
担心的害怕，
怕被人赶来赶去，
怕被人赶来赶去，
你觉得他有心情种树吗？
你觉得他有心情种树吗？
当一个人在近东那样子一个不容易栽培植物的环境里，
当一个人在近东不容易栽培植物的地方，
他种树了，
他种树了，
你觉得他的心情是什么？
你觉得他心情是什么呢？
这一个垂丝柳树，
这个垂丝柳树，
它的英文叫做 Tamarisk，
它英文是 Tamarisk，
是近东的一个特别的植物，
是近东一个的植物，
它的枝条又细又软，
它的枝条又细又密，
它的叶子像羽毛一样，
它的叶子好像羽毛一样，
像羽毛那种绒绒的羽毛，细细软软的羽毛，
好像细细和绒绒的羽毛一样，
又因为它的枝条又细又软，
因为它枝条又细又软，
所以它长成之后，
所以它长成之后，
它的枝条下垂，
它的枝条下垂，
它就形成了一个像半球形的，
它就成了好像半球形的，
半球形下垂的，
半球形下垂的
一个天然的遮阳伞，
一个天然的好像遮阳伞。
你可不可以想到在近东那一个烈阳高挂的日情中，看到一个这样子圆顶半圆顶的一个垂丝柳树？
你可不可以想到在近东道一个烈日太阳所晒的地方，一个的半圆半球形的一个垂丝的柳树，
而且 Tamarisk 这个这样的树，
还有 Tamarisk 这种的树，
它开花的时候，
它开花的时候，
它是整个树开满了花，
它整棵树都开满了花，
那种粉红色跟白色的花，
是粉红色和白色的花，
有一些文人这样子描写，
有些文人这样去写，
英文叫做 In the shade of a tamarisk even air tastes sweet， 在垂丝柳树荫下就连空气尝起来都是甘甜的。
有啲文人咁话，喺垂丝柳树下面，连嗰啲嘅空气喺附近咧，都系特别甜啲嘅。
你明白了吗？
你明唔明白咧？
这是亚伯拉罕的世界。
呢个系亚伯拉罕嘅世界。
这是他当时的世界。
嗰时系佢当时嘅世界。
他种一棵这样的垂丝柳树。
佢种一棵咁嘅垂丝柳树。
他在那藏起来甘甜的空气的树荫之下。
在那里藏起来一个甘甜的一个空气的树荫下面，
他觉得很安逸，
他觉得很安逸，
他觉得很自在，
他觉得很自在。
这是亚伯拉罕当时的世界，
这个是亚伯拉罕当时的世界。
他很熟悉，
他很熟悉，
他觉得如鱼得水，
他觉得如鱼得水，
他觉得很自在，
他觉得很自在，
安舒的世界，
很安息的世界。
这是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的第一点。
这个是故事教导我们的第一点。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离开他安逸的环境。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离开他安逸的世界。
还有其他的线索。
还有很多的线索。
请同工按一下。这是22章12节。
22章12节里面这么说。
到了摩利亚山上之后。
到了摩利亚山上之后，
当亚伯拉罕几几乎要动手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可以要动手的时候，
天上的天使又叫他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天上的天使就同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对他所说的话里面，
同他讲的话里面，
我特别让大家注意五个字：现在我知道。
在讲的话里面，特别的请大家留意五个字：现在我知道。
因为这个天上的声音说。
因为这个天上的声音说，
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他说这个天上的声音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没有说留下不给神，
没有说留下不给神，
没有说留下不给主，
没有说都留下不给主。
所以有许多的学者说，这是上帝主耶和华亲自所说的话。
所以很多学者就说，这个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特别的讲话。
问题是现在我知道，
问题是说现在我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在神学里面，我们不是说神什么都知道吗？
在神学里面，我们不是说神什么都知道吗？
他不但在任何的时间知道当时的所有的一切，
他不是应许里面当都知道当时的事情，
他更是事先就知道，
他就是事先已经知道了。
我们说神的全能全知，只有他具备这样子的条件，才是一位真正的真神。
我们说到在神的全能全知里面，才看到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为什么这里他说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他这里说现在我知道呢？
我试着这样解释吧。
我试下这样解释吧。
我想神说话，
我想想想想神在这样讲话，
有时候不是为了他自己说的，
有时不是为了他自己所讲的，
是为了听到他说话的人而说的，
而是为了听他讲话那个人所讲的，
为了亚伯拉罕说的，
为了亚伯拉罕而讲的，
为了我们这些听到这些故事的人说的，
为我们这些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所讲的。
这就是这一个故事的第二个要教导我们的地方。
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第二样要教导我们的地方。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显示出他内心的真实，
显示出他内心的真实。
耶利米书这样说，
耶利米书这样讲，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坏到极处，
谁能试透呢？
谁能试透呢？
我想人最可悲的挣扎，就是人拒绝看见他自己的内心。
我想人最可悲的挣扎，就是拒绝看见他自己内心是怎样。
所以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所以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来显出他内心的实质，
能够去试出他内心的实质。
听众朋友，按下一个。
下一张。
等到天使告诉亚伯拉罕不要杀以撒之后，
等到天使话俾亚伯拉罕听到唔好杀以撒之后，
13到14节这样子。
13到14节咁样讲。
因为时间的缘故。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就只讲这里面讲的耶和华必预备。
我就讲当中讲嘅耶和华必预备嘅意思。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经历神在现今的供应，
经历神在现今的供应，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使他经历神现在及时的供应。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的时候，让他明白到在现今神那个的即时的供应。
这是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第三点。
这个是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第三点。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是在，请按一下，
请按一下，
是22章15到18节，
是22章15到18节。
神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叫亚伯拉罕说：
我必赐大福给你。
他说：我必赐大福给你。
请按一下。
再按一下。
我要给大家看的。
我给大家看的。
请通通再按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福。
这个所谓的大福。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面。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面，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可是请看15章第5节跟17章第6节。
在15章第5节和17章第6节，
这个祝福在前面已经给过了。
这个祝福以前已经给过了。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他说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
22章17节。
22章17节。
前面也给过了。
以前都讲过。
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22章18节的上半节。
22章18节的上半节。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
12章第3节也已经给过了。
12章第3节都讲过。
换句话讲，在这里并不是上帝说你通过试验了。
这里事实上不是神话，哦，你通过试验了，
你考试及格了，
你考试合格了，
我有新的福要给你，
我有新的福给你。
就像我们今天许多的华人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一样，
就好像今天我们华人很多华人父母对子女一样。
哇，一看，
哇，一看，
好诶，
好厉害，
这一学期全部都是 A 啊，
这个学期全部都是 A。
我今天买一个 iPhone X 给你，
我买 iPhone 10给你了。
意思就是说，因为你通过了考试，
因为你通过了考试，
所以爸爸本来有保留的没有给的礼物，没有给你的福气，因为你考试过了，我现在给你。
所以爸爸本来保留了的福气不给你的，但因为你考试过了，我现在就给你了。
这不是这个故事，
不是这个故事。
这里面所讲的福气的内容前面都讲过了，
这里讲的福气的内容其实之前都讲过了，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的第四点，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第四点，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神可以试验一个人，
为了要坚固，为了要再肯定未来的应许，
为了要坚固和再肯定一个人的心。
其实这里面的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前面都已经发生过了，
其实当中第二、第三、第四点都已经发生过了，
亚伯拉罕内心的实质已经借着他的一行动表现出来了，
亚伯拉罕的内心的实质已经藉着他的行动已经表现了出来了。
当耶和华呼唤他从哈兰出来的时候，
当耶和华从哈兰去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亚伯拉罕因为信他就做了，
亚伯拉罕因为信就做了。
当亚伯拉罕被从帐篷里叫出来说，你看那天上的星，你将来的子孙要像他那样一样多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在帐篷叫出来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话，你看看天上的星，你带的子孙就好像星上面天上的星那么多。
圣经上记载，
圣经上记载，
亚伯拉罕信，
亚伯拉罕信，
神就以他为义，
神就以他为义，
这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这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耶和华必预备给亚伯拉罕供应，亚伯拉罕以前也经历过，
耶和华必为亚伯拉罕的供应，亚伯拉罕以前都经历过，
这些都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在这里要再次的发生？
这都已经经历过发生过事情，为什么这里会再讲呢？
因为神与人之间是一个关系，
因为神和人之间是一个关系，
而互动的关系必须有挑战，
在个互动的关系里面必定有挑战，
才能够深化，
能够可以开发，
才能够继续的深化，
再度的深入深化。
有许多人的婚姻，
有很多人的婚姻
僵化了，
僵化了，
冷漠了，
冷漠了，
并不是因为两个人没有彼此爱过，
不是因为两个人没有爱过，
只是不再继续的深化了，
而是不再继续的去深入，
不再彼此要求，
不再彼此的要求，
不再彼此委身，
不再彼此的委身，
不再接受对方的要求的挑战中来委身，
不再接受对方的要求中去委身，
就僵化了，
咁就僵化了。
而关系必须有挑战才能够继续的深化，
关系必须要继续有挑战，咁然后先至继续嘅去深入。
但是万一在这挑战中有一方失败了，
但万一在这个的挑战里面有一方失败了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
这个很困难的题目，
这是一个可贵的难题，
这个很可贵的难题，
这是这个故事没有提供我们答案的，
这个是这个故事里没有提供给我们的答案，
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自己要摸索出来的答案，
这个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要摸索的答案。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父，
亲爱的父，
大而可畏的真神，
大而可畏的真神，
当我们越知道越承认，
当我们越知道越承认的时候，
要认识你跟随你是不容易的，
要认识你跟随你是不容易的，
是有难度的，
是有难度的，
或许我们的跟随正是正确的时候，
或者我们跟随是一个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生的旅途中，
我们就可以在一生的旅途里面
更真诚的珍惜仰赖于你的同在，
更能够真诚的真实的仰赖你的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